今天我们的聚会，我很喜欢呢，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一点，一上了讲台就像很远一样啊。不过这个距离不是要紧，心里面有距离就好啊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一同啊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样做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个有福气的人。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有福气的呢？这是值得思想。我盼望今天不但是我讲，我也盼望你们都讲啊。所以我有问题的时候，我看看我们下面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胆量讲话啊。我发现呢，这个美国人啊比我们中国人是有一点不同啊，就是你给他机会讲啊，哇，这个举手那个举手，很多人爱讲，中国人讲了半天了，都说我等你等我，都不讲话啊。其实呢，我们有时候讲啊，对于我们来说会表达自己的思想，会帮助别人，也让我们的思想活动容易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提醒啊，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那今天我先要给机会大家讲一个问题哈，我看姊妹敢讲还是弟兄敢讲哈，就没有信耶稣以前啊，你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或者你没有信耶稣啊的时候，在你的心里面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气的人？哪些是你所羡慕的，或者是哪些是人所羡慕的福气？我想这个问题容易讲啊，你不讲自己讲，一般的人啊，什么是福气？啊，现在要看看大家的反应了。啊，有钱的 ，OK， 我姊妹跑第一了啊。还有呢？长胖胖了，哇 ，OK， 还有呢？从来不是很健康的，啊 ，OK， 2-1了，弟兄发现了，啊，耳朵多的，啊，2-2了，做官的，啊，还有呢？
三个字。
哦，福禄寿啊，有点把刚刚简单化。其实我想大家都可以听见呢，或者可能是有同样的观念，归纳为我认为是五个字啊，五福临门嘛。我们常常过年的时候挂个这个门帘、春联在门口，是吧？说五福临门，哪五福呢？就福禄寿喜财啊，福禄寿喜财。那么这个啊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看你这个人有什么，有好东西，并且进一步说有好东西有多少，是吧？有，如果没有这些呢，你就没有福气，或者是说你有的少，你的福气就少。但圣经里面讲的福气观念不一样，不是说你有什么，乃是说你是什么。我不知道你认为圣经的观念好不好？他不讲你有，是讲你是。如果你深入思想一下，圣经的确是神的话，超过人那种平凡的观念。你有，今天有，明天可能没有，对吧？
你年轻时候有，年老的时候没有，你上台的时候有，你下台就没有，是靠不住的。但是你是什么呢？你从前是这样，你一辈子都是这样。你这个有福气的人，这个富人，你永远是有福的，不在乎你有或者没有。我在洛杉矶好几个月，有一天呢，一个人去看房，一个朋友啊，这个到他家里头，哇，他一去一看啊，不得了，这个房子这么漂亮，什么要有都有。那么这个客人啊，看了就很欣赏，就问这个主人了，是个这个太太，他说：“某人啊，这是谁的？”这个主人说：“我的。”那谁给你的？他说：“我的丈夫给我的。”哇，这个客人说：“你真是有福气啊，你看有这么大的房子，还有丈夫给你这么好的房子。”这一讲啊，这个主人太太就哭了。为什么哭呢？原来这个丈夫虽然给他房子，要什么给什么，但呢，这个丈夫在山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房子跟小太太住在一起。我要问你，如果你是这个太太，你希望你的丈夫是一个好人呢，还是希望你的丈夫给你东西？你希望哪样？你希望你的丈夫东西很多呢，还是希望你的丈夫是一个爱你的人呢，有爱心的呢？所以你看圣经的道理非常的清楚，但是我们人常常不了解圣经，我们的观念就是把那个次好的当好，最好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最重要，我们忽略。是什么不是由得我们的。你是个人，你生下来就是人，对不对？你生下来这个脾气就是这个脾气，天生生命的问题。所以基督教是讲生命，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个有福的生命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道理忽略。所以现在我就请大家一同跟我念一出圣经，看看圣经里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人。在诗篇第一篇，在旧约的659页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好，等等我还要跟大家问问题的，你们要发言的啊，要仔细读啊。诗篇第一篇659页，659页，诗篇第一篇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今天所要着重的就第三节和第四节啊，我们再练一遍好啊，三节跟第四节。来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那在神看起来啊，人只有两种人，所以我们这里啊只有两种人，哪两种人呢？一种有福的人，是吧？这人变为有福。还有一种是有祸的人，是你不是有福的人，你就是有祸的人。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有福的人要像一棵树，有祸的人是像糠秕。那你看就很清楚了，树是有生命的，糠秕是没有生命的，是吧？我相信我们大家如果有院子的话，你要种树，有没有人跑到院子里种糠秕？你去种糠秕，这个树是有生命，是这个福啊，是活的，是本身的。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败坏，就没有福。如果他的生命能够像这个树，这就是有福。那今天我要着重的第三节，讲到这个树是怎样的树呢？意思是说，到底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是有福的呢？所以在这节圣经里面就形容这个树。这个形容这个树的特点，就是真正福气的那一个比喻，不是一个普通的树，是有几个特点的。所以我现在就出第二个题目了，大家看这个树有什么特点，我看看谁能够给我的回答多一点啊。我们读圣经，今天也训练你们读圣经啊，看看啊怎么样深入的来了解这个树有几个特点。按时候结果子，一个特点，栽在溪水旁，还有叶子不枯干，就这么多了，三福是不是啊？我发现这个树啊也有五个特点，所以也是五福临门，也是五福临门啊。第一个特点什么树呢？这棵树是栽在，这个栽字很要紧，这个栽种的树跟不栽种的树有没有分别？有没有？有什么分别？一个自然的，还有要人工的。 OK， 栽种的树就表明有主人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栽种的树是野生的。有一天我跟我的妻子啊要到这个外地去啊、看朋友，不要做什么，就要离开家一段日子。那么我们就开车到这个车站啊，走了车站还没有一半呢，他就跟我说，对不起，请你再开回家好不好。我说什么？刚刚出来就开回家了，有什么事啊？他没有别的事，我想到我家种这个花还没有浇水，是要回去浇水去。你想他会不会说，对不起，请你开到公园一下，那里草我还没有浇水，他会不会？他不会了。为什么家里面的花他没有浇水他要回去呢？因为这个花是他栽种的， 他看顾他，他负他的责任。而这个野地的花没有人看顾，只有神看顾他，是吧？那我们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，这个生命是谁给我们的生命呢？是神给我们的生命，是神看顾我们的生命，这是最大的福气了。好多时候来，我们没有思想到这个话含有多深的宝贝。为什么我们要栽这个树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爱这个树，所以要栽它。常常我们跑去这个花店，你不是所有的树苗都买回来，所有的花都买回来，你是挑来挑去，挑来挑去，挑个你喜欢的，所以你以后就看过它。一个神的有福的人，最大的福气就是神爱他，把他挑出来看过他。基督徒，你觉得这是不是最大的福气？常常我发现基督徒了解的不是很深，所以很多非基督徒啊也不大羡慕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今天呢、雷根来了，说某人啊，我今天看上你了，拣选你做我的内阁部长，你欢喜不欢喜？哇，脸上笑起来了，说很开心，都看上我了。但是这位天上的神，你信他，他就看上你，这万有的神看上你，以后他一生要把他生命要看，要保护你，栽培你的生命啊，在一生的不忘记你，这个福气真是太大。所以难怪得这个保罗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所以他一想到神的时候，虽然坐在监牢里头，他就快乐。他说感谢神给我们各样天上的福气，第一个福气什么？就是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哇，神拣选他，神在监牢里头他也快乐，为什么？是神把他挑出来了。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消息，就是这个天上的人要拣选你，只要你信他，他就拣选你，把他生命赐给你。这个是万父之源啊，万父之根。第二，这个树栽在哪里呢？栽在溪水旁。这个原文呢、这个溪水啊，不是一条水，乃是众水之旁。是不是一个小溪流啊，这个水干了怎么办？好多水，就好像伊甸园有四条河一样，这鹿园里四条河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它栽种到一个最丰富的地方。神给我们生命，并且神给我们最保证的供应，最丰富的供应。你知道一个树在水旁跟不在水旁，平时的时候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，你也长我也长，你叶子绿我也绿，但是到了干旱之年就大有分别，对吧？干旱的时候不在水旁是干了，在水旁的还不受影响。我们信主，如果你真的跟主的关系好，紧紧的不离开他，不是靠你的本领，你跟神的关系好，你有最满足的喜乐，你不怕环境的变化，
这个世界啊，真是不能给你真正的喜乐。我们的人生也经不住高高低低的变化，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。所以神把我们拣选过来，放在他丰富的恩典里。你知道，人常常啊把这个恩典啊忘记，总以为世界的东西能满足他，但实际上他得着了一切还不能满足。像今天我们的朱长老所说，除非有一天他得着主。
那我们看看诗篇第五篇，这是很好的话。第四篇，诗篇第四篇第七节，诗篇第四篇第七节，我们一起念来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那这里有两种快乐，一种快乐的是丰收五谷新酒，这物质的快乐，所以我们发薪水了，买了房子了，有了儿子了，你有这些东西啊，你很快乐啊。我们基督徒也觉得这是个快乐，但是呢这不够的。有一种快乐是心里的喜乐，那是什么里头的，那生命的喜乐，那个不是物质能够做到。谁能使我们心里喜乐呢？只有你，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心里喜乐。所以再再洗水吧。就是前几个月我在这个洛杉矶，有一天我在一个小教会布道，讲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。讲完以后呢，就有一个差不多40岁的中国这个青年人吧就跑到我面前来。他说，姜牧师，你今天讲到从头到末了都在骂我。他说，不过骂得好。他说，我很想跟你谈谈话，我家的地址我给你，请你有空的话到我家来坐坐。我说好啊。所以有一天我就找空了，我去探访他，开车，哇，越开啊，我就越觉得这个什么地方，这个洛杉矶啊，这个山头上啊，是最高贵的住宅区啊。还没有进去啊，这个门口就一个这个 gate， 里面有这个守卫的人呢，在那里把他挡住，要登记我的名字，登记我的车牌，并说你等一等，我打电话进去，是不是让你进去？哇，跑到这么个地方去了。那总是是的，是我的朋友，就让我进来了。哇，一进去看了房子好大，门口停着好几部啊，三部叫四部啊，那个最高贵的汽车，名牌车子。我一进去看了，哇，客厅里面那个象牙东西啊，一根一根的哦，好，后面有个大游泳池。那么我一坐下来呢，这个年轻人就这个弯着腰就跑过来了啊，一坐下来他就不等我讲话，就滔滔不绝就讲他的事了。他说，我是香港来的，我的爸爸在香港是做律师，移民到温哥华加拿大，我在那边读完大学，我的父亲说你就应该继承我的事业学法律，但是我不愿意学法律，我的兴趣是学医。爸爸说好了，那么我就一样的支持你。好，爸爸，我不好意思，如果学法律你支持我，我还平安；我违背你的意思学医呢，我想我应该自己负责任。所以他就申请到洛杉矶的这个医学院。他真是很 smart 的一个青年人啊，给他全部奖学金啊。
是读完了一科。读完一科以后啊，找当然做实习医生了。实习医生完了，他的同学问他，哎，某人你说什么？他说我想开业。什么？你一个人开业？是，我一个人开业。哇，你有没有搞错，这个初出茅庐，你一个人开业，谁来看你的病？你最好啊找个老医生做他的助手，等你翅膀长硬了，你单独开业不更好啊？不，我还开头叫自己开业。哇，真的他就开业了。哇，教牧师啊，头一天开业啊，等了半天一个病人，来了一个病人。他是慢慢慢慢的，哇，病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他，你知不知道我的太太啊是晚上的，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啊，他的钱来不及数，哇，钱多得很，钱多怎么办呢？再去赚钱。哇，中国人最有本领啊，买房地产，随便啊，洛杉矶的这里买块地，那里买块地，哇，钱上滚钱，钱上滚钱。有了钱怎么办呢？我要名。他跟一个医院有关系，他就说我要竞选做医院的院长。啊，那些人说你们搞错啊，你这个中国人又是这么年纪轻轻，我们这个医院里这么多犹太人，你会做院长啊？他说试试看啦。哎，就给他选上做院长。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啊，年轻的医生做医院院长。哇，他越讲啊，我的眼睛开得大大。哇，这个小子真是有本事哈、哦，自信怎么了？好，有钱有名了，很苦恼啊，不晓得怎么搞，苦恼得很。那怎么办呢？乱谈恋爱。哦，怎么去问花寻柳去了？所以当着他的太太的面呢，就打电话给他女朋友。他太太气死了，你气什么？精神恋爱也不妨碍你的事。他的精神恋爱，这还不满足怎么呢？这到处游玩还不满足怎么办呢？最后他说终于去交鬼，去交鬼。好，真是啊，觉得里头很苦，我什么都有，但里头苦。好，有一天跟着妻子到外面去旅行啊，忽然之间他就泻肚子，以后他太太给他摸一摸肚子啊，觉得有一点不大妥，哎，要小心啊，常常医生呢喜欢医别人不喜欢医自己的，有些时候啊，不要紧不要紧啊，太太旅行回来就赶快告诉他的助手，我丈夫可能肚子有点不妥，赶快检查。哇，助手把他按下来就给他检查，检查发现长了肝癌，照啊就发现比他原来的肝大了三倍这么大。他是医生呢，他晓得死了，好害怕，才40岁。在这个时间他打电话给一个他中学的同学，做了牧师的，因为他从前在香港的时候去过礼拜堂，就是不信啊，他要抓抓抓抓抓。打电话给的同学告诉他，我现在长了肝癌了。这个同学倒是蛮直爽的，长肝癌了，你赶快悔改信耶稣啊，你的时候不多了。哇，他听了气死，电话一下子挂掉。啊，你要咒诅我，要我早死是不是？可是啊，你想这一个年轻人讲的话也是对哦，但是他也想到我怎么悔改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有钱有势的时候，一脚就把耶稣踢开，现在要死了回到耶稣面前来，那脸皮太厚了吧，这样又不好意思悔改，你看这是很苦啊。那有一天
他苦得不得了，他要读圣经，就读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以后呢，就读到这个好牧人去寻找一个迷失的羊的故事。哇，他有四个字大大的感动他的心。他说，当这个牧人把那一只迷失的羊找回来的时候，扛在肩头上，欢欢喜喜的扛回家。这个欢欢喜喜四个字啊，感动他。他说，如果我的话，把羊扛在肩头上，打他两巴带回家，是不是又乱跑一场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想到啊，把这个羊扛回来啊，为羊安全啊，这个牧人还欢喜。